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很多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事实上呢，我们会发现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专业是会互相的融合的。比方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邀请到律师跟理财规划师来到节目当中。
没错，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苏家宏律师，是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以及呢常年在我们的生活好理财单元当中来教导我们一些知识的方式为方顾问。我们热烈欢迎，
谢谢
两位，欢迎两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好，这是苏家宏律师。好，那么Jason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那个苏律师，还有那个李博士、小雨，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新春好，
新春好。
哇，这是新年开春第一个节目单元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专家哦。
是的，
所以像Jason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理财管理的知识。所以请教顾问，就是说针对2020年这新的一年的资产规划跟财富的管理，也给大家一些提醒。
其实还是回到每次一个的架构，因为现在目前大家都知道整个一路过，大家比较常了解的股市这一块的环境。那现在目前的有些会说一片良好啊，或者像一些很多的专业机构也都在做一些相关的预测。但是其实任何的投资理财或财务管理的角度而言，还是在回到一个真正的本质，还是在于资产配置、风险管理。
是，
不管您投资哪一项工具，因为我们这边不会是提到说你是要去任何配什么工具，还是回到真的原点，真的风险管理、资产配置，还有你每一件的财富管理或是选择工具中，你到底目的性是什么？你的资金配置状况。
对，
所以我觉得在每一次的新的一年的过程中，都要去思考这一块，然后那才会觉得说一步一步用稳健的方式，让自己的财富管理、投资理财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像在这个投资工具当中，其实过去 Jason 跟大家提到，包括遗嘱也是盘点资产的一个工具跟方法。所以像我们的恩典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呢，苏律师接触或是谈论的业务当中，也很多也是跟遗嘱的设立有关系，所以为什么会特别来关注到这一块呢？
好，因为我是希望把一个平安跟爱带到每一个家族身上。我有一个朋友叫老王哦，他是非常爱他的小孩，他也希望他家很平安。他当然他听了理财顾问建议，他会创业，赚了很不少钱。那他生了三个小孩，军事化教育，他又很认真的栽培他们。这三个孩子啊，当个医生之后呢，那第二个呢，当个官员不错，于是呢就栽培他当这个考上公务员当官员呢、那第三个呢，他就让他懂得去做生意，品性还不差。那三个小孩子也非常听话，很孝顺。那老王呢，名下大概不是太多，但也不太十多亿资产哈、跟大家差不多。听众朋友，大家差不多吧？
这是举例还是实例？
这个就有一天呢，大家就突然就是感冒了，那到医院，那个医生说你大概活不过三天了。他于是叫他们三个孩子来啊。老王说：“那这样子啊，你主要要把一部分的现金哈、我给大医生。那他们家有另外一个豪宅啊。”那想在这个要给谁呢？但给老二啊。那他的公司呢就全部交给什么老三。于是呢老王就断了最后一口气。刚断完，这时候老二说，这个情况下我们好像刚刚老爸讲的有点不太对劲哦。那于是他们三兄弟开始，他直接告上法庭啦。法官问，你们告什么啦？老二就说，我们依照法律，他注意听啊，依照法律的规定，所有财产不论分是现金股票，不论是不动产，我全部都要三分之一。那老三说，包括法官，我这有全程录音。那请问各位听众朋友，你是法官，你会判哪一种？你会判 A 所有财产三分之一，还是 B 照着老王意思？因为有很明确的事证啊。我告诉你，大部分法官一定判 A。 为什么呢？因为录影不是遗嘱，他的确是老王的意思，但是没有产生法律的效果。
对，
所以这时候我才说，老王一辈子心心念念就是为了他的三个孩子能够平安，希望他的爱能够传承下去。但是少了这份爱的遗嘱，他什么也办不成。所以2020年要希望大家能有爱与平安，从这个年头 到永久。
谢谢苏律师，我觉得刚才的分享很生动，而且呢大概点出许多很重要的观念，那一些我们引以为是的，可是在最后不一见的就是如此，那还有许多的一些法律的一些要件可能要更加的详实哈、而且呢其实我们也发现，虽然我们一大过年就在谈遗嘱可是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也不断的在暗示我们一件事情，人活着的时候叫什么叫财产，对呀、死了之后是就是遗产了。
其实我觉得遗嘱是这样，大家都以为是行将就木才写，其实不对，是开开心心写，这是一个最正确的观念。所以年初啊，我常讲说这样的，年初就要去想着为什么，我们要以终为始，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成为什么样的家族，你要带给你家人什么样影响力，你必须要一刚开始就先想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早早立太子，确认好那个位置的时候，家族传承才会稳固。所以我们从历史就要知道未来，我们要知道让自己的国家强盛，让你的家族传承有平安跟爱，一定要从一刚开始就把太子立好。那诏书是不是要公布？有的要公布，有的不用公布，所以看每个家庭不一样，我们以后再慢慢聊这个事情。
所以古有立太子，现今家族企业也需要立接班人啦。
对，而且在整个家族企业的风暴啊，刚刚讲说茶壶里的风暴，事实上呢可大可小，但是呢如果能够提早去意识到这个问题，刚才苏律师也提醒我们了，另外呢我觉得财务部分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没错，
那对于这个拥有丰厚资产的一些家族甚至是他们的企业来讲，要怎么样从专业的角度来进行规划，我们来请教一下Jason。
好，其实在整个传承就像刚刚我们苏律师所提到那些遗嘱相关部分，那其实有分成企业跟个人的财富传承。然后前阵子在杂志中有提到说有关于企业的接班问题，那一代跟二代他有时候思考方式不一样。那有几个部分，比如说第一个是意愿，再来是能力，
对，
还有一点是有没有接班团队，还有甚至是彼此间跟他的像以前什么东宫太子啊，今天就历史剧的延伸的一个整个沟通方面的问题。所以其实整个企业接班，现在目前台湾的中小企业的接班也是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没错没错。
然后个人的财富传承，就如刚刚苏律师所提到的，我们一般正常比较简单的方式的传承的方式就是遗嘱、信托跟保险，这三个都有它的一个功能跟价值。
对，
所以其实财富传承跟企业接班，其实这个东西也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这个做得好，整个家族就会一直滚动。如果做得不好，其实第一代走了之后就会产生一些茶壶里的风暴，有时候是直接摊开血淋淋，变成人家未来学习的案例。
对，我们在看到一个问题产生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话题，但是呢我们一直不去处理这个话题，它就会变成一个议题。那这个议题呢变成在整个家族企业里面蔓延了，那大家呢未来在观察的时候，事实上最容易为你这个家族企业贴上标签，所以非常的危险哈。
是，
对啊，所以除了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法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让整个企业能够走在法律的框架，但是又能够有弹性，而且呢不僵化，这是不容易的。那不晓得苏律师怎么看未来有关于家族企业的传承这个问题？
好，我们从以前我们为什么比喻皇帝，皇帝他有一些很特殊的状况，例如说那时候的人民的思维就说，哦，那个是天子，对不对？天子就他是有点神格化，那所以大家就听他的。那但是我们现在能够依靠这样吗？那为什么人家要听你的？他就是需要有秩序。那这秩序如何建立呢？就是用法律来建立。法律它是属于防守方，但是也属于秩序方。我只要把秩序调整好，那么就比较不会乱。所以你当你不会乱的时候再来赚钱，那法律不是有规定的吗？那刚才我们在讨论干嘛？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是那你们不用啊，我们都不用啊。我告诉你，差很多。第一个，你出发点差很多，因为我们是为了爱。我常问一个问题啊，各位，如果今天你非常好运，一醒来隔天桌上就多了新台币10亿元，我想请问你，你会幸福吗？
会啊。
会吗？会，对不对？多久会花完？
半年。
差不多，很多人半年，最多7年，统计数字得乐透7年全部花完还破产负债。我告诉各位，你的下一代就像中乐透，而且它稳重的。你知道他们心情呢？我就等着中，这漏头我还不用花钱，我就一定中。为什么？我的爸妈不懂得去用家族传承，不懂用法律，不懂去用这样保护，所以我的财产我一继承全部都我的。我的我怎么花你管得着吗？因为管不上天啦。对不对？因为你有钱，旁边都来讲一些事情，那钱都花完了还负债，那被人家追着走，甚至生病啊，很多状况。所以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爱吗？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平安吗？所以让每个家族能够真正的传承，得到幸福、平安跟爱，那是我们的使命。
其实透过法治，还有透过这个资产管理的各类的技术，在这几年大概也都兴起了一个概念，叫做家族办公室 （Family Office）。那从欧洲啦，从美洲一直到亚洲，现在呢，大家都开始呢思考怎么样来建构家族办公室。但是也不是每一个家族企业他就一定要做家族办公室。之前我们提过说，你可以做比较小额的家族信托，或者是企业诊断等等。那当然呢，在家族办公室它，同时能够提供到企业的诊断、家族的诊断，还有后续各类的一些服务，我觉得它会更加的全面。那我想刚才这个苏律师还有 Jason 呢，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些意见，我觉得非常的好。那在未来呢，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可是呢，你们很好奇，这个一个律师的养成呢、的过程是不是很辛苦啊？然后呢，在这当中呢，台湾的环境呢，好像有一些变化了。
对，
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请教这个苏律师啊？
其实我蛮好奇的，律师怎么没有变成舞台剧演员呢？你应该舞台剧界顿失一个厉害的实力派演员。这律师怎么样走上律师这条路的呢？
是因为那个演艺圈还没有要我，就哎呀，这个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律师这条路也是，我想这个是上帝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的读书真的是平淡无奇，大学玩了四年。可是我觉得我们男生有个好处，就是要去当兵。所以呢，我就去当兵。当兵的时候，我也想说，当兵偷偷带两本书去看可不可以？我告诉你办不到，为什么不想看？当兵退伍的时候，那时候惊觉了，惨了，就六年过去，没有在读书上真的没有好好扎根。我想玩了，但是我想说，那这个时候我在八月，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八月退伍。那就八月退伍前就请个假就报补习班，他是有课去，他没有课我就去图书馆，所以我一早八点之前一定会到我们学校图书馆门口排队，求上帝让我今天读的都能够记得住，然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也不太会祷告，当时就这样，于是开始我一天的过程，我一天一日复一日，每天都这样读，读到十点十分，那就每天这样子。那我们呢，当时考司法官是十月份，然后律师考试十二月份，我努力的这个五个月，那我祷告词换了，祈求上帝让我读的都考出来，没有读的都不要考了。
好重要的祷告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果然，但是我就一样，我认真的到那年十月哈考司法官，那我觉得司法官考得不错，耶。然后十二月考律师，考得很差。结果隔年的二月司法官放榜，我没上，差一分，隐恨呐、接下来我的心里更沮丧了。我律师考得比较差。应该不会上律师放榜那天，我们几个同学去散心啊，我就不敢去看榜单。那我同学说：“去看去看。”他们就去看，看了之后，苏家宏没有考上啦，没关系啊，我们再读一年呐。那看我，但看看我同学的眼，表情有异啊，感觉是捉弄我的。他说：“骗你的啦，这你考只有你考上，就去的就我考上。哇”对，会同学，我还有点不敢相信，我就去公共电话投钱，我打电话问我家人。现在历历在目，我那时候嚎啕大哭啊！我觉得是很感谢啦。你说我怎么当律师？其实不是我厉害，是真的，我觉得祷告还蛮厉害的。
我们听了一个很厉害的见证分享。好，因为我们刚刚听到苏家宏律师也是非常专业。那我们另外一位专业就是我们的理财规划顾问 Jason、可是很多人会很好奇，因为执行当中其中一个叫做 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那到底什么是 CFP 呢？那在市面上其实还有很多像是 CFA 还有 FRM、哇，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金融这一块啦，因为很多的证照甚至那个部分大家都有，律师会计师那些相关都有，但是如果以金融来讲的部分，当然每个金融证照都有它的一个价值，这是不可讳言的、很多的听众可能也是在求学阶段的都有一些证照，每个都有它的价值，所以我分享一下好了，整个金融的相关证照就是有、三个主要的部分、
国际型的，
就是国际型的、就是 CFA CFP FRM、这个每个都有它的一个功能性的不同。 CFA 可能就比较偏说在一个金融市场里面去做相关的产业分析，就是这个产业，这个比如说这个股市，还有甚至通常 CFA 的部分通常有时候会甚至有些在交易室、那有些是在做整个产业、或是经济环境、所以它的部分比较属于是像一边产业研究、等等，它财务面的东西是更深的、它的财务的这一块是更深的、比如说投资学、甚至有一些什么并购等等、所以 CFA 的话它叫 Charter Financial Analyst、特许财务分析师，
特许
你看这个中文名字特许嘛 Charter、Financial Analyst 就是财务分析嘛、它是专门财务分析那块很深的、但是CFA 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它是全世界比较、而且全部考英文、要分成三个 level、其实考你如果周到旁边有 CFA 的，你必然要对它在金融这一块是肃然起敬的因为其实不是考英文，而是它是英文考，而且是全世界比较、这是一个比较的部分、那所以其实可能在金融环境里面有时候看到有 CFA 的我们都觉得算是、真的是有它的一定的水平在里面。
是
好，再来第二个就是 FRM 这一块、那 FRM、说真的来讲我平常接触 没那么多、那是 FRM 的话叫做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所以它主要在金融业比较属于在后端做有关于风控或是整个金融环境需要一些管理，因为有时候如果举个例子整个金融业比如说现在目前走资讯化 FinTech、如果假设有骇客入侵那不得了、整个环境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资安这一块是不是很重要，
对，
所以它是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就是所谓财务的风险管理、所以它是比较属于 风险管理这一块的，
是
这是 FRM 它是两个 level、对、
okay、
然后呢就是我自己的部分就跟大家分享 CFP 的话叫做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叫做认证的理财规划，它比较偏个人这一块、它就比较偏个人这一块、那通常来讲现在目前的持证人的部分如果据统计大概、大概将近2000位1700到1800的情况下、主要的在行业别不敢说全部、它都主要是在银行端、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银行跟保险公司会相对比较多、那不管是不是那所以主要是面对客户帮客户做一些理财规划等等、那就是认证理财规划的部分、那也有些是那种独立理财规划顾问、他并没有隶属在任何一个金融机构、他是这样的部分并、你隶属在哪个金融机构都没有关系，但是它的主要原则是比较偏个人这一块、那跟他考试的模组也有关、因为 CFP 的话总共现在目前其实台湾现在目前 的是由那个 FPAT 认证理财协会去做处理这一块的部分、那其实 CFP 的话它现在目前的话有分成1到5模组考 AFP、Associate Financial Planner，考过 AFP 之后再继续考模组6的 CFP、但是如果假设有一些证照他可以直接报考模组6、比如说证券分析师、CFA、或是有些将金融的博士、会计师、等等的部分他可以直接报考模组6、但是他每一个模组是要有教育训练后才能去考试的，那平均一个模组是40个小时、那至于说考试的难易程度我觉得这是每个人一个相关的情况，
对，
但是他主要的顾的工作是跟这个六大模组的一个架构跟各位听众分享、第一个叫做基本模组1基本理财规规划，就像之前跟大家分享什么收支储蓄表啊，通常是在讲这一块部分、第一个叫基础理财规划，
基础理财、
模组2是风险管理，就比较偏保险风险管理这一块，包括个人跟产物这一块，第三个可能跟各位息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员工福利跟退休金这一块、这是模组3、
那就是还有模组4、5、6嘛，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回来之后再告诉大家模组4、5、6有哪一些内容呢，相信我就